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贝经理的报道。
贝经理你好。
没有，因为我们才讲到这个，他现在在中国国内一些年轻人他们的困境，对不对？他们想要有一个所谓正常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需要聚会，但是因为工作的压力，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工作，这个上面的老板公司对他们要求很多，所以他腾不出时间来参与各样的聚会，觉得卡在那中间不上不下，非常的痛苦难受。我们上次蒙哥提了一些高山仰止、高瞻远瞩，在小贝看简直就
是
琼瑶小说翻版的一些结论出来。
这个东西是这样，这跟休斯顿的油价一样
啊，是不是？您这种东西你要扯远，你不能一下子这么远，一下又拉到美国休斯顿的油价，跟油价有关系。
这个当然有关系，你没看我们最近这两个礼拜油价咻上去了，对不对？我们从过去的经验已经知道了，上去的时候上去的非常快啊，那不到最后关头它绝不轻易掉下来。
很多的热钱，
对，你看后来不是这些美国每一个石油公司都被人家诟病吗？正是能源危机，大家都勒紧裤带的时候，他们的利润特高特高，对不对？
对，
现在是一样，这个整个社会经济衰退银根紧啊，工作难找啊，中国的老板就一下子抓住机会，就来勒紧他员工的裤带。
对呀，公司赚钱嘛，对不对？
对，就拼命的加工时，加工时。那当他在加工时的时候，其实无论从政府啊，从员工来讲啊，好像没有任何人有任何的办法，有任何的力量去把这个飞快车给你停下来。而且这个飞快车一开上去，一个礼拜工作六天七天啊，一个月只放假一天，然后一天工作12个小时、16个小时，这种东西它一上去之后它是回不来的，就像我们的油价一样。
这个也不会说到回不来了，只是说呢要回来的时候通常又有一个大的变动啊，
就是没有订单了，先裁员再讲，是吧？
那上次蒙哥提了一个听起来还算可行的建议，就是
什么建议啊？
就是说你在工作当中，你只要真的有这样子急迫的一个需求，你可以跟你的上司呢，你的老板呢，跟他们坦诚的谈。
其实跟你讲老实话，小贝啊，在现在这个经济情况之下，在现在因为整个社会没有这样的风气，听都没听说过，对不对？
对，
你的胜算到底有多少？
对呀，所以我就说嘛，上次蒙哥讲这样的，我就不知道有没有听众还真的去做。你只要真的去做，你就没有了工作，那也恭喜你了，这就是蒙哥的目的呀。
小贝，你就没有听我们小鱼姐妹，她还真的去讲了，真的去讲，老板至少还那一个周末还真的就放他们假了。
真的？哎呦，那听起来还是不是完全是理论上面，还是实践上面还是有办法做一点的啦。
对，所以小鱼姐妹已经预备要烧一顿好菜，将来等蒙哥回去的时候，他需要给我这个怎么讲啊，招待一番。
那我们今天要再提到这个工作上面的东西，那我这个其实蒙哥这个小辈子斗胆就想要问你一个问题了。
请说。
我们上次也提到，这想不到，中国标榜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现在却把资本主义的这个出奇的形态的大大的实现起来了。
小贝，你这个问题真是一问就问到蒙哥的心坎里，因为我前几周已经和白健讲了，要有一天要请我们小贝教授上来好好的给我们大家这个解释，到底第一什么是社会主义，第二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三这件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就知道你要接着问这么多，所以我刚刚前面先跟你打混个几分钟，可以让今天节目短一点，那我自己讲快一点，免得到时候小贝一条命都不够人家杀。 我们今天来谈一谈啊，这个为什么会现在这个在中国的这个，既然是标榜有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它整个形态看起来为什么会这么像资本主义呢？哎，这个问题我们来好好谈一谈。
这个我都可以答，这个根本就是因为它不是形态像，它根本就是资本主义。
哎呦，看来蒙哥您还真是很爱小贝啊，你难道愿意跟我一起呢从容赴义啊？谢谢你，嗯，这样子弹射来的时候也不用不是只射我一个嘛，对不对？
其实这个大底线大家心里面有数，不过我们还是很好奇，你看这个国庆阅兵的时候发表宣言，你没有去数里面有多少个这个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我越听我就越好奇，请问小贝从这里开始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
啊、是我要先讲一点，这个以前小贝不是讲过吗，一件事你要去重复说他就是，那就表示他就不是、哎、干嘛要讲那么多次，要让他确定我们是呢，对不对？就是应该不是的。哎，这么说吧，一开始呢我们说这个社会主义它其实是一种呢经济社会学的一种思想，它是主张
思想
整个社会来作为一个整体，由这整个社会来控制所有的生产的资本啊、土地啊、资产啊，然后呢所得到的结果呢再来管理分配给所有这个社会的公众。
你的意思就是说以社会作为一个这个我们就说政治势力或者一个掌权者分配者，来把当时无论是怎么样的一个经济状况，也不论它本来是什么样子，来重新管理重新分配一下，是不是站在大家的立场？
对啦，就公众这么说吧，社会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喜欢提的人民，哎，就是这个人民呢、来管理来分配，
那这个人民就代表怎么样，大多数的人民，是不是、啊、
是整个社会的全体公众嘛，对不对？人民为他的公众利益、来把他的资本啊、生产的一些要素啦、怎么样运用啦、怎么样生产来支配，就是大家来管理大家。所以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孙中山当年提的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里面，其实他就是彻彻底底的社会主义啊。民生主义就是介于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的东西。
怎么说的嘞？
你去听嘛，这个孙中山最有名的讲法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它最重要要政府它必须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哎，讲这个话的，你说是不是就是介于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之间？
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啊，这个节制资本在美国这个观念是很不受欢迎的。
现在就很受欢迎了，对不对？早期，对，所以孙中山事实上他的一个思想是一个纯社会主义思想，只是当年的时候他不提这个名字啊，怕引起一些别人的其他的想法。所以我们讲中国社会主义，因为孙中山最爱讲一句话，说政治就是众人管理众人的事嘛，所以他的一个想法就是这样子。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个众人要来管理众人事，到底要透过什么东西？这就有大学问了，
这就有大学问了。那这个，你社会如果有需要被分配的资产，需要被节制的资本，或者不管是怎么样，那他这个起初的发源就可能，当社会主义出来介入的时候，那个社会不见得是社会主义，是不是？它可能是资本主义，或者可能是一些少数人在支配多数人的生活，这样。
那当然非常有可能，而且在马克思的理论里面呢、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跟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过渡嘛。
哎呦，这个小贝，这个，哎。没听过这个，还是有点啊？你说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啊，对不对？你想想看，我们刚才讲的那些生产的资本呐、对不对？土地啦、资源呐，请问你只要通通没有钱，这些事情办得到吗？
通通没有钱就没有社会主义，
就你就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嘛？你这根本就没有，你还分配什么呢？
对对对，
有才会来分配嘛，对不对？
所以社会主义是一个过渡的阶段。
社会主义要能够实现，要先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做基础。处啊，对不对？你要先富起来嘛，你要富起来之后，你才有东西掌握在手里，
才
来谈分配
分。哎，对、
啊，
这个就
对
了。
对不对？
哎呀，饭不做出来怎么分呢？
啊，是啊，对不对？所以现在所谓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那是
中国主流官方他的想法，就是我们先富起来，所以我们的确引进了一些资本主义的一些制度。 让这个资金啊各方面的国家能够先富起来，然后我们手上有些这些资源之后呢，我再来好好的分配。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社会主义的阶段，哎，讲起来讲的哎理直气壮。
等一下，那这个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算是从经济学方面来讲是老马算是怎么样开山祖师吗？
应该是这么说啦，其实马克思的所有的著作里面完全没有提到资本主义这四个字。
真的吗？
资本主义这四个字都是后人加的，他只是当时说资本家的社会是什么样子，他这么讲。但是资本家的社会，哎，财富只要慢慢累积，这个时候就要有一个社会主义的形态出来，先有一个重新分配的这个机构，然后来
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如果你再不听话的话，我们就用革命手段。
但是最后的最终目的当然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天堂了。所以现在对中国的问题就是他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只要这件事情他还没有决定到底要不要做，能够停留在现在这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他能够停多久就停多久。
那我再回头问你一点，我刚才要问你的就是说，
等一下，你我觉得你再这样问下去，小贝会不会有生命的危险呢？
不会啊，不会啊，这个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对不对？我们这个名词听了这么久了，没人给我们解释，不行了。你看这个，如果这样讲的话，那就表示说从老马就开始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
哎，那是啊，
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难道不是早就在别的社会啊，欧洲啊，
对呀，
甚至美洲
啊，对呀，被
实验过了吗？
当然有啊，对不对？你说纳粹党当年他就是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他的特色跟这个我们一般来说这个就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这是国家社会主义，他是上层的人愿意这样做，也就是说他有本来有民主机制选出来的政党，像那个时候这个希特勒他政党支持者事实上是一些这个社会的上层人士，他不是由下往上的革命，他们是这些人，他们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必须要，我们由国家出面来做这个分配财产的事情，
就是有点像奥巴马先生这一类的，
对
的，
这个是国家社会主义主张啊，但是这种国家社会主义主张，只要掺入一些种族主义进去的话，那就变色，
那就比较危险，
那就变了，对不对？那你说现在在北欧啊，他们这个叫民主社会主义，他们透过投票啦，对不对？他们可以征税征得很高，60%-80%都交给政府，
大家居然不反对，
但他这是民主的社会主义。但他们这些社会主义跟现在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个最最最最最大的不同啊，
这就是我要问你的事情了。因为已经既然人家都做了这么多，那我们现在到底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呢？
当然有一个不一样，
是什么不一样？
小贝，就这么说吧，这个蒙哥，您对这个简体字的感觉如何？
简体字啊，现在是越看越顺眼，
越看越
觉得，哎，中国字实在是有被简化的必要。
的确是，这个简了之后呢，的确好写呢。对，但是你说有一个字啊，我相信小贝个人是这么样深信，这个字它的简体的这个结果呢，事实上就是整个为什么要发展简体字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原因在这个字上面，一定要把这个字给改了。
真的吗？我想想看是哪一个字。因为毛先生的毛已经很容易写，是泽吗？泽比较难写啊。
那就不是啦。哎呀，我这么说，我现在先念一下啊，这个不是小贝讲的，是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诠释如下，我现在就把它念完，我慢慢念哦。
好，你念，我们大家听。
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4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所以小贝，你说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实在是太有教育性，你看这里面多少个社会主义，我数一下大概有8-9个。
对呀，
那你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肯定就是这里边的全部或者是各种社会主义的集大成，是不是这意思？
这个其实也你也不能说全部了，集大成部分来讲有了，因为刚刚讲了那一段里面，对不对？解放发展生产力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在里面了、
啊。哎，都有在里面，但是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的特色啊，就是我刚才说简体字，其实就是为了这个字而来的，那个字就最重要了。哎，
哦哟，这个还真不容易想，听众朋友有没有听懂呢？这个蒙哥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小贝你还是给我把谜底给我们吧。
哎，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句话是最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地方啦。
小贝，
不是这个，我跟你讲什么？我告诉你，简体字里面“党”这个字啊，“党”这个字啊，我请问
这个字，“
党”这个字，“党”这个字，这个正体字怎么写？你应该知道了。
正体字就是很黑的意思。
哎，“党”这个字，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面，这个字绝对不是好字啊，因为它上面是上，下面是黑，上黑就是从上黑嘛。对不对？就这个字怎么看，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它都不是个好字，所以想办法要把它剪了，把它改了。哎，那你知道剪几之后的党这个字变成什么样子？
哎，就是底下是一个兄弟姐妹的兄。
对嘛，党就是要来当你的大哥嘛。这件事情呢，哎，这整个简体字它一个最终就是为了这个字，但当然要给它剪一下，对不对？哎，党它就是大哥在前面给你领导。刚刚我们讲了那个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有讲的那个东西，其实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啊、国家社会主义啊，他们有在做，因为建立和谐文明的社会，你去北欧看一下就知道，
没错，
他们都在做。但是它的特色的差异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差异在这里了。
这个我需要小薇一点时间去消化消化啊。听众朋友，你如果是比较年轻的话呢，你不要以为我们这些话是在讲讽刺，其实真的不是，而且这个话呢也不是说这样子不好，因为尽管我们的节目常常说伟大的祖国啊，对不对，我们亲爱的毛主席啊，多少有一点半开玩笑的啊，因为在美国住久了嘛，政治人物都是跟拿来开玩笑，可是你现今数一数，你看看就是我们如果把其他的理念啊通通摆在一边了、这个中国共产党能够把这十多亿的人民照顾下来，这个
非常
不
容易，
这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
可以算是一个奇迹啊。这一点小贝呢不是为了要讨好听众特别这样讲，因为中国历史以来啊，你说比起当年的什么这个什么贞观之治啦、比起来现在的中国比他那个时候还要富啊。哎，那么多人要照顾，对不对？要能够让他们吃得饱，哎，这是非常的不容易。
你在电视上看，你说这个不久以前那个纽奥良的水灾和四川的地震，哪一个国家表现好？这个还用讲吗？
对呀、所以我们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呢，它至少它在各方面的法令的这个执行上面呢、来各方面来讲 efficient， 就是说呢，一条边下去，它可以很快的动员呢、这个国家这么大。它并不是一个邦联，它却是一个大一统的一个国家，这非常的不容易。它能够动员到地方上面的东西，中央一道命令下来，它能够马上动，这个非得要在共产党一党的领导之下，不然是做不到的。
就是说这个假如像西欧啊，或者像美国这种的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倾向，你透过议会、透过民主、透过这些资本家的同意来做，那是有点缘木求鱼，是吧？
对，
非常没有效率。那你刚才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你讲了一半被我打断了。如果老马的社会主义是要向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前进，那么请问您，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的下一个阶段到底是什么？是乌托邦呢，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呢，还是留在这一段呢？
这个小贝要是能够答出来，或者小贝敢答的话，那根本就不会在这里做节目。但是呢，因为这个我这里面稍微加一句话了啊，社会主义呢，它事实上它是一种制度嘛，我们上次也讲过，对不对？ Yeah. 社会主义它是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它不算是一种经济形态，也就是说中国它现在发展出经济上面它是完全的资本主义，但是在社会组织形态上面它却是打算要往共产主义走。它这个社会主义本身它不是一个经济形态啊，所以他不管你是什么计划经济也好啦，开放市场也好，他绝对完全不撼摇他的 basic， 因为它的社会组织形态由一党然后把这整个社会的制度建立起来，这个东西你动不了我，你其他我可以经济的形态可以给你变，但是这个社会组织形态是不会变。
嗯，
这个是一个他的一个很大的特色，他不认为经济形态最后能够改变他的社会组织形态，因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对不对？所以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有一个绝对的控制权，这个特色啊，那就是可以呢，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呢，他可以把这整个这个大市场一下子他要转向的话呢，他是有那个能力一下子能够给他转的。这个是也是的确他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所以我们说虽然下一步到底要到哪里去还不清楚，但是只要他确定那个方向，他要做他一定可以做得到。这个是这个特色跟其他的又不太一样哦。他是对国家有一个绝对的控制权，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看就是说中国他现在的特色就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但是他还是用一个单一标准来做一切政策的指导。当然呢，你各省的地方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容许你一些有一点差异，但是那都是在他经过他容许的，只要你的大方向是跟着这个党的大方向在跑，他还是能够很短的时间可以一下子让这个国家一夕之间他就可以给你翻过来了，他有这个实力在啊。
这个有意思有意思，全世界的诸位看官呢、啊、现在都在看中国这部大车子要往哪里转，是吧？小贝，那今天从这个贝经理这里受教这么多啊，现在最后几分钟蒙哥需要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向小贝请教啦。
讲请教不敢当啊、
不要客气了。就是说如果你所说的这个是真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大的特色是在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而不是在乎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对，
这葫芦里到底装什么药呢？随便他摆，装的是资本主义可以叫社会主义，装的是社会主义呢也可以把它转成国家主义，
对、
生男生女啊随心所欲，一条鞭子刷下来呢万夫莫敌。
现在放眼全世界的所有的国家，现在只有这个中国共产党有这个实力。
那照这样说来，小贝你觉得怎么样，现在和20年30年、甚至10年以前比起来，我们往前看、往后看，今天21世纪的基督教会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活动空间呢？我这个不是在指说三自教会或者国家的宗教政策有多大的改变，我是在说基督徒在这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环境之下，有没有新的斡旋的余地，有哪些是在变的，有哪些是不变的，有哪些是可能有生机的，有哪些是不该存有幻想的。
我本来以为你要问我说以目前这个情况到底有几成的可能他会攻打台湾呢？
打台湾干什么？打金鸡蛋干什么？
现在已经变成不那么金了嘛，对不对？你刚才这个问题呢，小贝倒是没想过呢，到底呢过去几十年在中国大陆他这个教会的整个发展呢，我们一般的印象中都还停留在那个十字架的那上面嘛，对不
对？
对，
或者一些早
那你现在，你说现在这个我们在世外台湾节目曾经提了一下现在的现况，小贝也没有亲眼看见，也是都是这个到就是听大家这么谈，所以呢我只是有一种隐约的感觉，似乎冥冥之中啊，
什么冥冥之中、
中国共产党好像还蛮知道在他现在他框架下面发展的这个教会大概会往哪里去，好像他心里好像有点谱
心里有点谱恐怕比大部分的基督徒都知道的清楚。
我有一点这样的感受。
那今天无论你是在念书在做事在经商，没有一个人会以从前20年30年甚至10年以前对中国共产党整个政策的印象来决定今天怎么办事怎么做生意。
因为过去党的照顾，所以我们本公司才能茁壮发芽，他还是会讲一讲。
这样啊，今天节目时间没剩下多少了啊，念一句圣经给大家听听，那有心人自己可以去琢磨，这话或许有意思或许没意思，或许实用或许不实用，诸位看官当笑话听听就可以了啊，别太认真。想当年呢，撒母耳虽然被耶和华立为以色列的先知，
对，
但是神的百姓仍然有哀声上达于神，因为他们仍在非利士人的手下。后来神告诉撒母耳，依着百姓的意思给他们立了扫罗为王。 在高扫罗的时候，撒母耳预言扫罗会有一些的经历，这个经历啊，没人看得懂，没人解得通，里边林林总总，什么宝贝都有。他说你从那里前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一个带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酒，哎，可惜没有带美金的，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海外华侨啊。他们必问你安，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别问什么，吃就是了。此后你到神的山，哎，虽然是神的山呢、可是在那里有什么？有非利士人的防兵。那你说奇怪不奇怪？不但有防兵，到了城的时候，又必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上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这般先知讲的不知道是不是韩文哈、此时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你看看这里头精彩不精彩？然后撒母耳对扫罗说了，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势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怎么趁势而作？趁势而作又做什么？圣经就没讲了。但是后来我们晓得，很可惜，扫罗没有趁势而作。等到了家，扫罗的叔叔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儿。哎，扫罗只知道跟他说驴找着了，其他撒母耳所说的国事，扫罗一个字儿都没有提。回家照常赶牛，直到亚门人上来激烈亚比挑衅的日子。可惜不可惜啊，听众朋友？我觉得有点可惜，你觉得怎么样呢？我要向
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